第二集。在谢过了王莹，叶墨再次回到了学校。现在他除了学校也没有地方可去啊，这里他人生地不熟，而且学校总是可以学点东西，况且这里天地元气稀薄，似乎学校里面还稍稍的好一些。最后一堂课后，他没有去英语老师那里，对他来说学分是满的和零分没有任何区别，没有必要去听一个女人啰嗦。而且他虽然还没有修炼，但是记忆力强悍无比，如果想学东西直接去图书馆就好了。接下来的日子，叶墨除了修炼就是去图书馆，偶尔去课堂听几节自己喜欢的课。至于他旷课太多拿不到学位证书的事情，根本就被他给无视了。宿舍里一共有四个人，有一个老哥天天在游戏房，还有一个和一个女生在外边租房子过小夫妻生活，另外一个家在市区。叶墨也经常在校园的小树林里一修炼就是一晚上的时间，所以说这个宿舍经常是一个人都没有。如果说现在在宿舍住的多的倒是叶墨了，他每天都会回来好好睡一觉，其余的时间都被他用来修炼了。明知道在这个鬼地方修炼不出什么结果，就是修炼到死也许都修不到筑基，但是长久下来的习惯让他除了修炼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他强悍的记忆，喜欢的东西看一遍就记住了，倒是节约下来大量的时间。前生就低调的叶墨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后就更加的低调了。不过因为上次的情书事件，他还是得到了一个外号叫床下情人。叶墨对这些根本就不会去理睬，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对他依然平淡无事的出入食堂和图书馆感到他皮很厚，时间久了就再没有人去注意了，好像他就是大海里一滴毫不起眼的水滴一般平淡无奇。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叶墨勉强修炼到炼气一层，这中间除了他将王莹带来的20000块钱全部买了一些药材熬成汤汁喝了以外，和他日夜都不间断的修炼有关系。他也知道如果没有外物辅助，炼气一层说不定就是他这一辈子的最后境界了。修炼进度不大，叶墨在图书馆的收获倒是不小，不但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将小学到高中的课本全部学习完毕，还对医药和各种奇门八卦的书籍扫了一遍。尽管他感觉这里这些方面的东西很是浅薄，却也不是一无所获，毕竟现在他只有炼气一层，放暑假的时候学校的图书馆要重新装修，叶墨也没了去处。更主要的是他现在又陷入了经济危机，身上钱已经不多了，只有2000多点。如果暑假不出去打工挣钱的话，那么以后不要说修炼还需要一些药材，就是吃饭都成问题了。如果仅仅找一个普通的工作，对别人也许可以，但是对叶墨不行，他需要修炼，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只有修炼才能让他找到一些方向，没有钱就是白说。况且上班那点钱啊，对他修炼根本就是差得太远了。他会炼丹，但是现在不要说他只有炼气一层还无法炼丹，就是真的修炼到可以炼丹了又怎么样？这里有灵草吗？这里有丹炉吗？放弃了炼丹的念头，好在他还会制符。现在的炼气一层高级符箓他治不了，但是一些低级的清神符啊、辟邪符、护身符，甚至更简单的火球符等等的，他还是可以制作的。购置了一些制符用的符纸、狼毫、朱砂等物品，好的符箓都是用妖兽的兽皮和妖兽血制作，这儿不可能有妖兽啊，只能用朱砂和公鸡血再加以炮制一下。虽然不能制作高级符箓，但是对这些连一级符箓都算不上的简单符倒是可以了。好在这里上等的黄表加几样药材炮制后，倒是可以当成符纸，这样下来叶墨最后的几千块钱又没了。朱砂和鸡血加上几样便宜的药材，被叶墨熬制成了带着淡淡香味的制服原料，几千块钱确实已经很少了， 这些东西加起来也只能制作30几张俘虏，这还没有算被制作废了的材料呢。好在叶墨虽然是练气一层，可原来却是可以制作5级俘虏的高手，而且现在他制作的俘虏甚至连品级也算不上。30几份材料被他制作出来了8张俘虏，轻神符、辟邪符、护身符、火球符各2张。虽然只是制作出来8张俘虏，其中1张轻神符在偶然爆发的情况下被叶墨制作成了快要接近1级俘虏的好东西，这是惊喜当中的惊喜啊。8张俘虏一共花去了他半个月的时间，平均下来甚至每天连1张俘虏都没有，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去卖俘了。叶墨知道在这里制服卖俘会被认为成宣传迷信的行为，只是政府也没有强行禁止，宁海就有这样一个大的杂烩市场，海宝古玩交易市场，也有人叫海宝园。这里不但有各种贩卖古玩奇珍的商贩，还有一些和叶墨一样出售俘虏的人。叶墨看过这些人出售的俘虏，都是一些没有灵气的普通黄表纸制作，根本没有任何效果，卖的也很便宜，就是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1张，很少有超过100的。叶墨的俘虏当然不能卖这么便宜，他要是真的卖那么便宜，他还不如直接去打工好了。为了防止被别人认出来，影响他以后平静的修炼生活，甚至有可能被当成小白鼠给抓起来，叶墨戴了一个大大的墨镜，还戴了个帽檐很低的帽子，来到海宝园，学一些算命先生一样，找一个角落摆了一个小地摊，将几张俘虏放在一张黑布上，这就开张了。宁海的城管很多，海宝园却没有，所以也没有人来对叶墨教导什么，倒是省了叶墨的很多事情。如果说别人的黄表俘虏是要靠数量去赚钱的话，叶墨知道自己的俘虏只能卖给识货的人了，如果不识货的人是绝对不会购买他的。哎，还有辟邪符，哎，这什么呀？哎喂，老板，你这辟邪符多少钱一张啊？一男一女走到叶墨的面前，其中那男子问道。叶墨没有想到他摊子刚刚摆出来就有人上前来问价格了，立即欣喜地站起来，所有俘虏都是10000块钱一张。
神经病！
叶墨话还没说完就说到3个字以及2个扬长而去的背影。叶墨还没有来得及说出那张接近1级的轻神符是20000块钱，就被骂了一句神经病。虽然是这样，他也没有多大的气馁，毕竟他的俘虏只卖给真正识货的人，因为只有真正识货的人才看得出来他的俘虏是带着一丝淡淡流转灵气的。让叶墨失望的是，他的摊子连续摆出来5天，来问的人不少，但是从来都没有卖出去一张，甚至他这个俘虏摊子已经在海宝园出名了，因为他摊子的1张黄表俘虏要卖10000块钱，很多人不是来买符的，而是来看看10000块钱的黄表符到底是长个什么样。叶墨的摊子也成了海宝园的一大笑料，别人制作的俘虏都是 A4 纸的一半大小，而他的俘虏却是只有1个巴掌大小，甚至有一张还只有半个巴掌大小，卖的价格还是从来没有低于10000的，还不还价，这想不出名都难呢。第9天的时候，叶墨已经有些泄气了，他已经确定这里根本没有人可以认识他的东西，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这些俘虏不要说卖10000，就是卖10万都不贵啊，但是空有千里马，没有伯乐也是枉然。叶墨决定今儿是最后一天，如果还没有人来问津他的俘虏，他将继续去劳务市场先找一个工作，不然连饭都没得吃了。稀奇的也只是这几天的时间，叶墨的万元符虽然被很多人参观了几天，但是这几天明显的已经过了稀奇的期限，来看的人已经很少了。叶墨很是无聊，他已经准备收摊子，这时候迎面走来一男两女的对话却引起了他的注意。虽然隔得很远， 但是他的耳力可是不一般，依然听得清清楚楚。
哎，景文，这里都是卖狗皮膏药的人，全是相信迷信的人才来的，你买的法器已经很多了，我看还是算了吧。我已经联系了法国的一家脑科医生，据说很有名，要不将伯母转移到法国去治疗吧。
说话的是那个高个子男子，长相高大英俊，是个实实在在的帅哥。那名女子身材也很高挑，面色清冷，气质高贵，皮肤白皙，是个绝对的美女。班里的艳艳也算是长得不差了，但是和这个女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渣渣。叶墨真搞不懂她的前身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居然连艳艳那种女人也看得上。那个美女很是冰冷，眉目之间隐有一些忧愁。听了这名英俊男子的话，这叫静文的女子眉头就皱得更厉害了。不是她不想让母亲去医院，三年来他带着母亲跑遍了六个医疗发达的国家，去过十几家医院，但是母亲的病毫无进展。
王鹏，我没有让你跟着我一起来，你自己要跟过来的。我母亲这些年去的各种医院还少吗？你介绍的也有五六家了吧？可是我母亲现在依然昏迷不醒，如果不耐烦的话，你请便。
这名女子的语气很是冰冷，明显对身边的帅哥没有多大的好感。另外一名女子长相很是英武，不过她只是紧紧地跟着那名叫静文的美女，一言不发，看样子应该是个保镖之类的人。叶墨听了好笑，就是给任何一个人听了他七八次意见，没有一次可以成功的，也不会有多大好感了。那个汪鹏还真是个极品啊，居然接连出了这么多的馊主意。这名女子说她母亲是昏迷不醒，已经三年，看样子是一个植物人。如果是植物人，还只有三年时间的话，那她那张接近一级的清神符应该是可以唤醒的。想到这里，叶墨开始立刻叫道：
卖符了，中邪的，植物人的，身体有恙的，我的符箓一张见效，两张就彻底痊愈了。
叶墨当然是故意这么叫的，他的目的就是看看能不能做一下这个美女的生意。这女人可以几个国家到处乱跑，说明她是有钱的，花个一两万块钱应该不会在意。心里正郁闷忧愁的苏静文听见有人可以治疗植物人的符箓，顿时是如听仙音，想也不想就来到叫喊的叶墨摊子前面。
请问您的符咒可以治疗植物人吗？
苏静文语气颤抖，就好像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木柴一般的紧张不已。叶墨淡淡一笑，心里却想，如果自己的一级符箓连一个普通凡人的昏迷都救不了，自己干脆拿块豆腐撞死算了。这个生意是他故意吆喝来的，他当然想做成这笔生意，不然他就白吆喝了。现在这美女问起，他连忙说，那是当然，我的符箓不要说救一个植物人，就是只要有一口气，我的符箓就可以救活，那可是祖传的。叶墨还要自吹自擂，这美女却打断了他的继续，而是急切地问他：
我母亲是植物人，现在我想唤醒她，请问需要什么符咒？
叶墨心说，我早就知道了，不然叫你来干嘛呀？但是表面上却故作深沉，
这个简单，只要购买一张清神符就可以了。我这里有两张清神符，一张是上等的，卖两万块钱，一张普通的，卖一万块钱，不还价。
什么？你这个神官居然敢当街骗人，我马上就叫警察来。
一听两张黄纸做的符箓居然要卖到三万块钱，这名叫汪鹏的帅哥立即就发飙了，指着叶墨的鼻子就骂。叶墨抬脚就将汪鹏的手给踢到一边，却暗示内劲，让他以后手根本无法用力，现在却看不出来，以后他的手只要一用力，手腕就会脱臼。叶墨的动作一气呵成，没有丝毫的停顿，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一直跟着苏静文旁边的那名英武女子却看得眼里惊芒一闪，不过立即就恢复了平静。将汪鹏的手踢到一边，叶墨才冷冷地说道： 我又没有让你买，真是笑话，滚开，我要做生意，不要拦我的财路。
好胆，你
汪鹏气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那名清冷的女子的话拦住。
汪鹏，请你让开，我不需要你跟在我们后面。
苏静文冷冷地对汪鹏说了一句，又转向叶墨，很是歉意地看着他。
对不起啊大师，这人只是和我走一起的，并不能代表我的意思。
静文，这人明显遮住了脸，而且这巴掌大的一块黄纸还卖10000块钱，摆明了是骗子呀。几万块钱是小事儿，万一伯母有个什么……
汪鹏还想劝说，苏静文却脸色一冷，很明显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你们走吧，我不会卖东西给你们的，这个家伙在这儿影响我情绪。
叶墨指着汪鹏对苏静文说。苏静文这几年来被母亲的病抽的人一点精神都没有了，对医院已经完全不抱希望。听一个大师说母亲很可能是中邪，只要买一个辟邪法器就可能驱除邪气让母亲苏醒，可是他法器倒是买了不少，但是母亲还没有丝毫苏醒的迹象。现在有人说他的符箓可以让母亲苏醒，他哪里还会放过呀？就是眼前这人骗他的，也不过区区几万块钱而已，几万块钱对他苏家来说实在是算不上钱，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不会放弃。虽然他内心深处也知道这人说的话 99% 都是假的，但是他还是想试试看。现在听叶墨这么说，他哪里还会不着急啊，连忙对叶墨说，
对不起大师，这人和我没有关系。
说完苏静文冷冷地看了一眼汪鹏。
汪公子，你请便，请不要跟在我后面了，否则我报警了。
汪鹏听了苏静文的话，眼神冷冷地看了一眼叶墨，心里已经将叶墨当成了一个残废，回头啊，他一定要叫人将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打断手脚。苏静文都这么说了，他也没有脸继续留在这儿，只能灰溜溜地转身离去。叶墨看见汪鹏的眼神，当然知道这家伙想要做什么。他几天来就做这一笔生意而已，做完就立即离开，哪里还会顾得上别的？再说了，他根本也就不怕这个汪鹏啊。
你这里的亲神符我都要了，多少钱？
见汪鹏走远，苏静文急切地问道。叶墨拿起那两张亲神符。
这符箓是我呕心沥血的作品，当然不会多，只有两张。你只需要用这张好点的就可以了，至于另外一张，如果你用不完，可以用玉盒保存起来，一般十年内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两张一共3万块钱。
说着叶墨拿起两张清神符递给了苏静文，并且给他指出了那张接近一级的清神符。苏静文收下两张符箓，却开了一张50000元的支票给叶墨。叶墨不是一个喜欢占别人便宜的人，又拿起一张护身符和一张火球符递给了苏静文。
既然是50000，这两张一起给你好了。这张是护身符，你回去做一个香囊挂在身上就可以了，至于火球符是防身用的，遇见歹徒直接砸过去说一句林，就可以了。
见叶墨不愿意占自己的便宜，苏静文心里对这两张符箓抱着的希望就更大了。这叶墨怎么看他都不像一个骗子呀。听见叶墨的话，他连忙问道，
大师，不知道这清神符怎么用？
一样，也是将符箓扔向病人，然后说一个林字就可以了。
那个，不知道大师贵姓，是不是可以和我一起去看看我的母亲？我可以双倍付钱给大师您。
拿到清神符过后，苏静茹感觉到自己烦躁的心情似乎渐渐地平息了下来，而且这看起来犹如一张纸似的符箓还有一些分量，对叶墨更是有信心，这才动了请叶墨的念头。叶墨当然不会和他一起去的，只是摆了摆手，
我就不用去了，这张符箓肯定可以救人。
苏静文和那名叫小月的女子见叶墨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去，只能拿着两张符箓急切地想回去试试。叶墨见两女离开，赶紧转身就收了摊子去银行兑现金支票去了，现在他是急需用钱。